出埃及記，希望今日咧我哋能夠睇到第十八章同埋第十九章啊。今日分享呢兩段經文之前咧，其實我想再一次咧去提醒咧，其實當我哋睇到出埃及記嘅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咧，同埋二十章打後咧，其實佢有連貫性嘅。其實聖經裏面咧唔係偶然咧無端端擺咗一件事件啊，或者某啲嘅事情喺度。神將嗰段嘅經文或者嗰件嘅事件擺喺聖經裏面，一定有原因嘅。問題我哋喺當中能唔能夠發掘到神自己心意啊？咁我就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出埃及記咧，就講到咧神憐憫埃及人。於是咧，佢興起咗摩西咧，然後將依班咧原本喺痛苦當中，原本面對好多困難嘅處境裏面咧，去拯救出嚟嘅。咁於是咧，佢哋就離開咗埃及啊。咁離開咗埃及嘅時候咧，當佢準備進入神自己嘅應許地迦南地嘅時候咧，其實喺佢前面咧，佢仲會遇到好多嘅爭戰啊，好多嘅困難。所以由第十七章開始咧，我哋發覺咧，神就俾依一班嘅跟從佢嘅人咧一啲嘅教導。究竟喺以後你嘅人生路，你需要點樣去過你嘅生活咧？怎樣去侍奉呢？我們知道以色列人是神自己揀選的選民，在一個聖潔的角度，在一班的祭司的角度，神在當中其實就給他們很多的教導。上次我們第十七章，其實如果你留意，神開始叫他們離開埃及的時候，神一直用很多大能的作為給這班以色列人知道他們所信的神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神。於是他們曾經經歷到神降十災。我們記得跟弟兄姊妹分享過，其實神為何要特別要降到十災呢？一個災其實法老王都可以投降，為何神要十災？原來在十個災裏面，神要讓這班以色列人、埃及人和所有外邦人去聽聞這些事的時候，都知道耶和華是什麼一位神。原來他掌管宇宙、掌管萬物，亦都掌管自然界。於是在當中，十災是除了背後是有他的對法老的懲罰之外，亦都有他的原因。即是經歷一次的神蹟，我們可以說撞彩，十次的神蹟就不是撞彩。所以神很奇妙，神怕我們今天這班的屬神的人都不知道神是怎樣，所以他容許十個災，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看到你不信都不行。然後跟著十個災之後，我們就看到了，當以色列人去到紅海邊，前無去路去有追兵的時候，神就叫紅海分開，給我們很大的提醒。今天我們會不會走到都是絕路的時候，我們都去仰望神，以致紅海分開。在生活當中，這班以色列人在曠野裏面，他會經歷到天降瑪拿、磐石出水、水會變甜、日間民處、夜間火處，一路帶領他。而去到第十七章，很奇妙的一件事開始發生。過往那些經文都是提醒以色列人神是一個怎樣大能的神，但由第十七章開始，卻是開始教導一班屬神的人，你的責任在哪裡。留意，如果我們今天不能夠在這裡當中學懂了，今天我們成為基督徒好像神跟我都沒有關係。神明明是一個大能的神，但是為何神的大能不彰顯在我的生活，不彰顯在我的侍奉裏面呢？究竟神是不是睡著了覺呢？原來今天人要經歷神的大能，要經歷神蹟，人有當盡的責任。由十七章開始，所有東西都是講到我們在神面前應該怎麼做，我們究竟我們的生活、我們的侍奉怎樣。所以上次十七章我們看到神特別安排了一場戰爭，很奇妙，剛剛才過完紅海，好日子都未過就打一場仗。但是在那場仗裏面，你留意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我記得我上次都問過，為什麼摩西要舉杖？舉杖是什麼意思呢？因為當以色列人和亞瑪利人爭戰的時候，勝敗不在於以色列人本身，而在於在山上摩西的舉杖。舉杖的意思是人完全去信靠神自己的恩典，信靠神自己的大能。所以呢，其實今天如果我們要去在神面前經歷神，就說我們究竟有沒有完全信靠神的心。摩西的舉杖你留意他，他何時舉杖底下那場戰爭就得勝了，他何時那隻手垂了下來，何時那場戰爭就失敗。於是跟我們今天的人有息息相關的。很多時候我們不碰的時候我們祈禱，碰的時候我們卻不懂祈禱。弟兄姊妹你留意，我們碰的時候我們都有祈禱的，早晚謝飯，特別謝飯都會有，但我們的祈禱卻可能交學課的祈禱。於是呢，我們人生裏面或者侍奉裏面很多的失敗就會開始來。究竟怎樣能夠保守住我們的一生呢？是走在神的恩典裏面呢？一定是效法摩西在山上舉杖，而且你留意他舉杖呢，要經常舉那我們今天呢提醒我們為何要同心合一的祈禱呢？因為今天沒有一個人呢他能夠恆久的在神面前禱告，沒有一個人，因為摩西都不行。摩西舉下那支杖都攰了。舉杖的意思代表在神面前禱告，仰望神自己恩典憐憫。但是即使一個摩西這麼有信心的人，一段的時間他的手就會碎下來。 咁嗰時係靠咩？原來側邊嘅人咧，亞倫同埋護爾托住佢隻手。意思係乜嘢呢？原來基督徒行呢條人生路唔可以孤單行嘅。所以咧，聖經話俾我聽，不可停止聚會。原來我哋係要一班嘅基督徒行喺呢條跟從主嘅路，咁你先繼續行到落去嘅。如果唔係一段日子之後咧，我哋喺到教會當中咧，其實好多嘅基督徒咧，或者喺人生裏面咧，曾經流失過，因為佢哋唔能夠咧喺一班嘅群體裏面咧彼此嘅支持、彼此嘅安慰、彼此嘅鼓勵、彼此嘅勸勉、彼此嘅一同去仰望神。咁所以如果教會或者我哋個人也好咧，如果要有力量繼續行咧，需要一個彼此支持嘅群體，就係我哋今日教會啊。咁所以講到十七章嗰度咧，其實就講到呢一樣嘢。咁第一樣係需要做嘅。咁我哋今日就開始第十八章啊。我哋先睇第一節去到第十二節，都係將呢段經文讀咗出嚟啦。摩西的王府米甸祭司葉戚羅聽見神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華將以色列從埃及領出來的事。又帶着西波拉的兩個兒子，一個名叫甲順，因為摩西說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
一個名叫以利以謝，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
摩西的外父叶戚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
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这里。
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上了进坛。
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
艰
难，并耶和华怎
样搭救
他们，
都
述说他
家房屋。叶戚罗因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
叶戚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犯法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
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怒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
摩西的岳父以色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阿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
我们发掘几个真理咧，同我们今天是有相关。在第一样嘢吓。睇下葉剔羅先嚇，葉剔羅咧，我哋即係喺佢身上咧，究竟我哋有咩嘅被提醒嘅地方啊？咁我哋留意咧，喺第十一章嘅第一節裏邊咧，介紹葉剔羅就係摩西嘅外父啦嚇。咁咧，另外佢一個身份咧係邊個？米甸嘅祭司。咁我想問下，當你聽到一個人係祭司嘅身份嘅時候，你有咩感覺？
好神尊敬，
好神尊敬，
即神，
好熟悉神嘅律法。建制，
眾人嘅榜樣，
眾人嘅榜樣。我哋發掘咗好多好多關於祭司哦。弟兄姊妹提出了又有憲制啦，又話眾人的榜樣啦，又好熟律法啦，即係依個係我哋對祭司的觀念。但弟兄姊妹，你留意一樣嘢咧，剛才我哋嗰觀念咧，可唔可靠咧？嗱，我哋諗係咁諗喎。當一個祭司出現喺你面前嘅時候，嗰、那個祭司係咪真係咁？咁如果今日有個祭司企咗喺度啦，咁你會點？你先頭嗰啲嘅説話係咪會加曬喺佢身上咧？依度俾我哋一個好大嘅提醒啦，你唔好聽到佢話佢係祭司。佢就係祭司，嗱，依個好大嘅提醒嚟噶，一個名稱唔係代表嗰個實質喎。嗱，但係今日我哋人又好容易有個錯覺，睇到嗰個名稱就睇以為係咁樣，其實唔係，係應該調翻轉，睇下有冇嗰個實質先。咩嘢名稱係冇用嘅？點解咁樣咧？因為俾個咩名你係冇意義嘅。今日問題就話我哋喺神面前有冇真正嗰個祭司嘅身份，先係我哋今日需要。點解我會提出依個問題呢？因為你發覺咧，依個嘅摩西嘅外父米甸嘅祭司咧，其實佢唔認識神嘅。啊！好奇妙的一樣嘢哦，祭司不認識神啊！我同大家看一節經文啦，啊，睇下經文第十一節，我哋一起讀啊！我現今在埃及人向這百姓發狂的事上得知，耶和華比萬神都大。你留意佢講呢句説話嘅時候，代表咩意思？其實佢不認識神嘅，喺佢心目當中咧，仲有萬神添啊！不過耶和華就比萬神都大，以前就不知啦，唔認識耶和華啦，而家咧。就認識啦，咁你就睇到咧一個有祭司身份嘅人，有祭司嘅名稱嘅人咧，特別佢用獻祭喎，你留意喺第十二節咧，佢獻燔祭同平安祭，但係佢卻係一個根本唔認識神嘅人。嗱，依個就俾我哋今日好大嘅提醒啦。今日我哋可能聽見有祭司嘅時候，佢亦都真係可能係神嘅仆人，不過我哋唔係睇佢嘅名稱，而係睇佢嘅實質。 这个给我们今天很大的帮助，因为今天我们要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嘛，我们跟很多人相处，我们有侍奉。当我们真去看一个人的时候，不是看表面的名称，亦都不是看他做了什么，是看他生命真正的质素是怎样。这个给我们人生很大的帮助，如果我们在自己里面得到提醒，我们人生撞少很多板、你将来你面对很多人的介绍，你认识他是谁，他怎样怎样的，我听到个 title， 即是我们学习当中不要只是听，要留心去看。马太福音都提醒过这样东西，看一个人的生命。但当我们说去看人的时候，也都提醒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是不是真的一个君尊的祭司。因为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嘛，这里没有人未信的，个个都是基督徒，个个都是圣徒，个个都是有君尊的祭司被拣选的族类。即是我们能不能够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典相称呢？我就相信在摩西的外父米甸的祭司提罗身上，我们学习第一个功课、即原来一个祭司可以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祭司，甚至乎不认识神的人。那我们今天又怎样呢？
现在他讲米甸祭司，咁可能係拜邪神，因為米甸我都唔知係乜嘢地方。
解釋一下米甸祭司啊，葉剔羅究竟咩身份啦、其實佢係亞伯拉罕嘅後裔，所以你睇聖經好奇妙嘅。我同大家揭翻前少少咧，創世記25章。所以有時族譜俾我哋睇到個內容去喺邊度啊？我哋由第一節讀到第三節咧。亞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士拉。基士拉給他生了心拿、約山、米但、米甸、伊斯巴和約斯亞。约山生了士巴和底但，底但的子孙是阿舒利族、利都士族和利乌米族。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弗、哈洛、亚比大和以拿大，这都是基士拉的子孙。可以读埋第六节啦。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嗱，呢度咧亦都系米甸人嗰个来龙去脉，其实佢系亚伯拉罕嘅后裔。你留意，因為亞伯拉罕認識神噶嘛，佢有向神獻祭噶嘛，即係特別嗰個燭壇嘅獻祭，所以佢嘅子孫咧其實有獻祭嘅觀念嘅。今日向東方嘅米甸人咧就係今日嘅阿拉伯，即係所以咧喺以色列嘅東部咧就係阿拉伯，咁再伸延到咧其實就印度啊、中國嘅地方嗰個叫東方，佢哋出於閃族嘅。去翻出埃及第十八章嘅時候咧，米甸嘅祭司葉剔羅咧，其實佢有神嘅觀念，不過咧。卻未必知道耶和華就係嗰個神，因為佢哋咧被打發離開咗啦。特別留意咧，當亞伯拉罕打發米甸人呢班人嘅離開嘅時候咧，已經係距離而家喺出埃及嘅呢度咧，起碼有500年嘅時間啊。因為喺埃及已經400多年啊嘛，再加上佢打發佢離開嘅時候咧，其實一段嘅日子，即係話幾百年之後咧，呢一班已經離開咗亞伯拉罕嘅族裔，佢有神嘅觀念，卻唔知道邊個係神。咁同埋咧就變咗我哋睇到咧，祭司原來即係好似阿先頭所講啦，其實。他有祭司的職份或者做緊你獻祭工作，卻可能是祭鬼。嗱，依個俾我哋一個很大的提醒啊！佢唔係真正認識神，所以不是話單止看到個祭司的名稱，他是不是真的做神所喜悅的事，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呢？
但係如果真係咁講，咁佢試下叫摩西做很多嘢。
奇妙就喺呢度，呢段經文未完喎。你睇下一個原本不認識神的人，一個原本不是獻祭俾神的人，他卻改變了，因為我先頭讀咗第十一節咧。他说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他称呼神耶和华神，他称呼他比万神都大。于是你就看到一个原本不认识神的人，他的观念能够转变了。这个问题很好，一个原本不认识神的人，在神的眼中是假祭司的人，却能够成为摩西的帮助，为什么？
第八節，摩西將耶和華為以色列的緣故向法老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及路上所遭遇一切艱難，都述説俾佢外父聽。
呢個就係佢嘅原因啦。我哋睇到咧，今日好多人可能原本都唔認識神噶。其實第十八章第一節開始已經講咗一樣嘢出嚟嘅。摩西嘅外父米甸嘅祭司葉剔羅聽，你睇唔睇到啊？即出現聽見神的作為，然後跟住咧就再去到先頭故所講到第八節，然後跟住咧就再講到第十節咧，佢都講到咧，無論係之前佢所聽見嘅，到跟住見到摩西，再聽摩西講嘅，於是佢從一啲咧經歷神嘅人嘅口中嘅見證咧，去認識神。嗱，於是我哋睇到我哋當中咧，今日亦都好大嘅提醒，即係話今日咧，無論我哋自己個人口或者其他嘅人都好咧，可能我哋開手都唔認識神。但我哋點樣去認識神呢？就係、透過一啲曾經經歷神嘅人，佢哋一啲屬於神嘅人， 他們去述說神子的作為的時候呢，就引導一些原本不認識神的人來到神的面前。嗱，呢個就係神子嘅工作，亦都回應咗阿華個問題啦。我哋當中咧就睇到咧，點解要去做傳福音，點解要做見證，或者述説我哋自己經歷神嘅地方，就係能夠幫助一啲原本唔認識神嘅人，或者唔識親近神嘅人咧，嚟到神面前。事實上喺呢個世界上，好多人都唔認識神，但係透過一啲認識神嘅人、屬神嘅人、經歷神嘅人咧，佢嘅生命嘅經歷咧，能夠成為人哋嘅幫助。
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就俾啲問題。佢呢個下拜，你可唔可以解釋
一
下？
嗱，呢個下拜咧，真係下拜。你就睇到人嘅觀念咧，因為我哋唔認識神之前咧，我哋係對一啲所謂嘅身份尊貴啊，或者嘅人下拜，你特別留意。點解我話呢度係下拜咧？因為呢度仲未出現神班布律法，仲未出現十戒啊，你只可以敬拜獨一嘅真神。即係喺人類咧未認識神之前咧，人嘅心懷意念咧，所以人會向皇帝下拜嘅。其實喺嗰個文化嘅傳統背景裏面咧，各民各族各方都是出現咁嘅情況，咁直到咧，你特別留意啦，唔單止咁，連一班屬神嘅人咧，依一種嘅傳統觀念都喺佢生命裏邊嘅。你舉唔舉得出有邊個屬神嘅人、神嘅工人，竟然除咗向神下拜之外，仍然會向其他嘅下拜？你有冇諗得到？喺聖經裏邊，
約翰
嗱喺啟示錄裏邊咧，當耶穌基督向佢顯現咧，當天使向佢顯現咧，你留意咧，約翰一次兩次想向天使下拜。但天使告訴他，我們同作神活神的仆人，你要唯一敬拜神。於是在人的傳統觀念裏面，人的心裏面，他們會向一些即他覺得比他身份地位高的人去尊崇，因為人的觀念是這樣。但神呢，當他頒布律法的時候，戒命律例典章的時候，就糾正人的觀念，你只可以敬拜獨一的真神，除了他以外我們不可以敬拜。所以我們就不需要花時間去解釋，因為聖經沒有講。不過聖經很多時候出現下拜的時候，很多時候他都講到是跪拜的。但當然在一個傳統的觀念裏面，我們覺得不出奇，因為人一直都是這樣做。
即是神在這個時候都太過對這件事是有什麼追究，摩西自己本身都未知道咯。
羅馬書就講得清楚，未有律法以先，罪就不算是罪。聖經裏面他事後會解釋，因為當神沒有向人顯現，沒有將他自己的心意頒布的時候，人是任意而行的。但在那個時候呢，神亦都不去計較，因為人的確不認識神，亦都不知道神的心意究竟是怎樣。但是當律法頒布之後呢，這班的以色列人卻不一樣，他們有律法去依從了，所以律法就成為他們定罪的戒命。但是之前呢，人沒有律法嘛，憑什麼呢？憑良知去判斷他。所以羅馬書就講得很清楚嘛，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去斷定他的罪。所以在未有律法之先，即等於我們今天如果移民來澳洲，如果澳洲沒有法律的話，又沒有60、80那些，你揸70、你揸90、你揸100都不是犯罪，因為你不知道。但是當這個牌動在這裡，那個律法的條例就斷定他的罪。
他提到就是神面前吃飯，那是
什麼意思？這一節經文其實不單止出現在這裡，你特別留意整個12節經文我們要看。摩西的岳父葉剔羅把燔祭和平安祭獻給神。原本咧喺神面前獻祭係一件好嚴肅，係一個好嚴謹嘅事嚟噶。但係跟住咧，亞倫同埋以色列嘅眾長老都來啦，佢哋與摩西岳父喺神面前吃飯，意思咩咧？有啲嘅解經家就咁樣解釋嘅。嗱，我先解釋個解經家嘅解釋，即係話咧，神中意咧人喺神面前咧大吃大喝，即係有啲咁解經家解釋，佢就引用呢啲經文啦。嗱，佢哋都喺神面前吃飯。然後跟住咧，我哋再睇咧，再出現呢種情況啦。我哋再睇落去啊，我哋睇到咧，又係出埃及記嘅第32章第6節，嗱講到吃喝嘅問題，又係出現獻咗啱啱獻完燔祭同埋平安祭咧，就坐下吃喝啊。今次仲唔止添啊，加多樣起來玩耍，一齊讀。次日清早，百姓起來獻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來玩耍。其實咧，類似嘅經文咧，仲有一次出現咧喺24章嘅第11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嗱，又出现又吃又喝啦吓。喺旧约里边咧，出埃及记里边咧，出现三次嘅吃吃喝喝啦。咁于是咧，有啲嘅神学家解释，嗱，证明咧神就喜悦人咧大吃大喝嘅，所以到耶稣基督嚟到呢个世界咧，佢又去婚宴啦，佢啊连死之前咧，佢都设立逾越节嘅晚餐，为咗乜嘢咧？大吃大喝。咁咧就有啲神學家咁樣解釋，咁我哋人聽到好開心，哇！神原來喜悅我哋大吃大喝，起來玩耍嘅就好開心。有啲嘅解經家的確咁樣引用咗。嗱，三節經文啊都講到吃喝啊，其中兩節咧都講到佢啱啱獻完燔祭平安祭，就喺神面前食嘢啦。 嗰三段嘅經文係咪真係神咧？吩咐人大吃大喝，定抑或有問題咧？我同大家睇翻出埃及記先。我哋睇第二十章嘅第十八節。眾百姓見雷轟、閃電、角聲、山上冒煙，就都發癲，遠遠的站立。我哋繼續讀落去。對摩西說：求你和我們說話，我們必聽；不要神和我們說話，恐怕我們死了。繼續讀埋，讀到最尾二十一節啦。摩西對百姓說：不要懼怕，因為神降臨是要試驗你們，叫你們時常敬畏他，不至犯罪。於是百姓遠遠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如果你留意這段經文，神是一個尊貴榮耀聖潔的神，人去到他面前不是那麼隨便的。今天我們能夠坦然無愧來到十字架上耶穌基督面前，但如果我們看到當日的環境，一個罪人來到神面前是打醒十二分精神的。而你留意那三段經文裡面都講到神當時在他們前面，但他們卻好像跟這二十章剛剛好相反。這二十章就講到他們哇神講話他都害怕，但現在這裡就發覺他們呢完全不是那一回事，原來他們的心已經沒有敬畏神的心。我為什麼說到神不是喜悅人吃吃喝喝呢？因為那個答案在新約哥林多前書第十章。很寶貴一段經文就是解釋我們先頭那段經文。我們看哥林多前書第十章，我們看到他吃吃喝喝帶來什麼後果啊。當時咁咧系讲到出埃及记嗰班以色列人喺旷野里面咧一啲嘅情况啊，由第五节开始睇起啦，然后睇到第八节，我哋一齐读啊，好嘛？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尴尬，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停一停先吓，嗱，呢度咧就讲到咧以色列人喺旷野里面咧贪恋恶事。去敬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然后跟着那句说话你留意一下，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你留意呢，神责备就是这样东西。其实今天呢，如果我们再看回在旧约里面出埃及记那里那三段经文，意思是什么呢？意思人来到神面前原本带着敬虔敬畏的心的，但可惜在当时的人呢却贪图自己一啲嘅口腹之欲，或者冇咗敬畏神嘅心咧，其实佢哋所做嘅咧就系吃喝起来玩耍。呢度其实喺神眼当中，好似一啲表面上冇乜特别嘅嘢咧，原来却系神所责备。到第十八节咧，佢跟住就讲到啦：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咗二万三千人。嗱，如果我哋睇先头，保罗喺度引用咧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第六节咧，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咧。不是稱讚他們，不是容許他們，是責備他們。在這裡出現的，因為之前就講到他們在中間多半是神喜歡的人，然後就講到這些是我們的尷尬，跟著就引用出埃及記這段經文，所以就給我們提醒，我們可以吃喝一下，不過不是放縱自己那種吃喝，這個不是聖經的教導。我再跟大家看多揭多兩節經文，大家 更深的認識。我們哥林多前書第十章，我們揭前一卷書羅馬書第十四章第十七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你就看到咧，神的国不是在乎吃喝，是在乎生命的表现和生命的追求。再同大家看多一节经文，加深大家的印象。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九节，咁你问一个问题咧，其实可以看很多经文咧，新约旧约咧，系揾到个答案出嚟啊。神的心意究竟喜悦啲乜嘢咧？我哋一起读出嚟啊！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好清楚，其实那次经文因为本身没有讲什么，为什么会说特别就讲到他们刚刚献完燔祭和平安祭在神面前吃喝？为什么？其实就是他们没有一个敬畏的心，即是将一些不是应该做的事却在神面前随随便便。那我们就由旧约看到新约呢，就看到这个的提醒。
丢了那些燔祭那些东西，其实是不是本身都是美人，即是献完祭好像不会吃
的。那献祭其实代表神藉着这个祭教导人怎样去敬拜神，怎样在神面前有一种敬畏的心。因为献祭代表几样东西，有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呢，你不会献祭的。因為神看不到，即係當然是以色列人他知道神存在，但是因為神吩咐了他們怎樣獻祭，為他們的罪來贖罪，甚至乎去求一些的恩典的時候，他們直接獻祭，所以有平安祭、燔祭、素祭各種的祭。第一，他的信心就是神說什麼他做， 所以當一個人咧願意神點樣吩咐佢，代表佢願意去獻祭嘅時候，代表神服。所以當大家睇到希伯來書第十一章咧，就話所謂嘅信心咧，就係話咧信神自己嘅吩咐，信神自己應許，你跟住去行。又好似雅各書所講，信心冇行為係死嘅。咁而另外一個獻祭咧，代表住咧人對神一份嘅恩典嘅回應。但喺當中咧，當然佢其實最後指向就係贖罪啦，因為獻祭特別你睇到個燔祭嘅時候咧，就係代表到咧藉著呢啲所獻嘅祭物咧，去指識神嘅憤怒。因為人原本一班罪人喺呢個世界上生活咧，其實要面對神嘅憤怒，卻藉著呢啲嘅獻祭咧，真係神願意遮蓋人嘅罪。但係呢個只係暫時，所以只有當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成為嗰個被殺嘅羔羊咧，一次嘅獻祭咧，先能夠真真正正指識咗神對人嗰種嘅犯罪嘅憤怒啊！咁呢個獻祭喺當中咧，佢有好多吩咐㗎。如果再睇到利未記，啲祭物點樣燒、點樣用，有啲俾祭司啊，因為佢哋係服侍神嘅人，所以咧神就吩咐有啲嘅祭物咧係分俾佢哋嘅。嗱個重點唔係在於你食唔食啲乜嘢，係在於你有冇按照神嘅吩咐點樣做。所以個獻祭特別留意咧，每樣嘢有咁多嘅祭。咁多嘅要求，你唔單止話獻祭係一個好大嘅要求，對獻祭個人都有好多要求。點樣做？其實裏面咧，俾我哋睇到咧，神係輕慢不得。咁啊，人嚟到神面前咧，唔係隨隨便便，因為神係一個公義嘅神，佢對人係有要求。但好可惜，今日我哋咧，卻可能咧少咗呢份敬畏敬虔嘅心，就係今日我哋人嘅失敗就喺呢一度。但如果我哋喺聖經裏面咧，一路睇到咧，神唔係隨隨便便，所以佢對人有要求。
但因為他們沒有敬畏神的心，但神還在那裡，神不會說你
的原因是因為神的憐憫、你留意一樣，所以為什麼我們說神是愛？如果按照神的公義，今天我們不存在，因為我們的爸爸媽媽都不存在，全部都死了。因為如果按照神的公義，一早好像我們應該全人類都好像所多瑪俄摩拉一樣。你留意一下，神天火焚城的時候，亞伯拉罕在那裡求情，求了五次，他一路縮啊！哎呀，如果有五十、四十、三十、二十、十，最後其實一個義人都冇。羅德都不是一個義人，不過他為到他哋犯罪哀傷，所以神咧憐憫他，俾他能夠有條生路啫。咁於是你就單單睇到咧，如果按照神的公義嚟講咧，這個世界人類就不存在。其實挪亞出方舟已經是神一個很大的恩典，一家八口嘛，人類就得以延續。但係好可惜，當人類出了方舟之後咧，又出現巴別塔的事件。然後跟住分佈天下萬國嘅時候咧，人仍然唔敬畏神。但係奇妙就在於個地方啦，因為神唔單止係公義啊嘛，神係一個憐憫人嘅神啊嘛，佢係慈愛嘅神。所以今日神咧俾人仍然一直有機會。嗱，唔係人應該配得㗎，但係神俾人一直有機會，直到今日。就算我哋基督徒都係，如果按照神嘅公義，今日基督徒都應該快快接曬翻天家啦，一個二個都。但神卻俾我哋有機會能夠去回應十字架上嘅愛。咁呢個咧，其實喺當中咧，再一次提醒咧，神係愛。出埃及記裏面咧，又跟住咧有探子去探路嘅時候咧，神話明佢哋會死喺曠野啊嘛。但係喺埃及嘅曠野嘅四十年咧，神冇離開過佢哋啊。因為日間雲柱，夜間火柱咧，天降瑪拿，磐石出水咧，話俾我哋聽，今日即使我哋幾失敗，我哋喺神面前幾軟弱，但係神仍然喺度。他仍然眷顧我們，這個就是奇妙的地方。所以我們信的神不是一個虛無縹緲，而是說他願意去憐憫我們的神，不過我們就願意回歸他了。以色列其實是最失敗的民族，因為他們是神的選民嘛，但在整個以色列人的歷史裡面不斷都離棄神，不斷都敵擋神。去到士師記最黑暗的時候，他們有一件事很聰明，就是何時有痛苦呢，何時就呼求神。你留意，我們回去好好看士師記，就是當他們失敗的時候，他們就在痛苦當中，但當他們一呼求，神就憐憫，於是就一個循環一個循環一個循環一個循環這樣一路發生。也都提醒我們今天一班神的兒女，今天可能我們都有失敗，我們有軟弱，甚至乎我們都可能會有一段時間離開了神，但神仍然愛我們，他顧念我們，他仍然是保守，仍然有引領。如果不是很坦白說，我們今天怎會坐在這裡？我們經常都問，為什麼那次的風災發生在美國，为什么九一一的事件发生在美国不发生在澳洲？恐怖活动可以发生在澳洲，东南亚的大水灾可以发生在澳洲，每一日旁边多少事情发生，其实当中神很多的恩典，他顾念我们，不是我们好，所以神顾念我们，是因为神是爱。好了，我们又回到出埃及记第十八章，我想最后看完22节经文，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究竟摩西讲了什么呢，令到叶剔罗去认识神？
神的慈爱，
神的慈爱和怜悯，神的慈爱和怜悯的内容是什么？
拯救。
拯救。 嗱，我點解會問呢個問題呢？因為好多時當我哋數算神嘅慈愛同憐憫嘅時候咧，卻可能講咗喺一啲生活上。神啊，我感謝你，但係講嚟講去咧，就可能話今日又得到啲乜嘢啦。其實講個神愛嘅憐憫咧，可能係講一啲我哋生活上嘅接觸，或者生活上一啲嘅神嘅供應，卻唔係神對我哋嗰份嘅拯救。嗱，而家你睇摩西第八節經文啊。叶剔罗因耶和华待以色列人的一切好处，然后佢跟住就讲啦，个好处究竟系咩咧？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嘅手。呢、这个俾我哋一个好大嘅提醒，即系话如果我哋今日咧要引导一啲原本唔认识神嘅人嚟到神面前咧，其实系述说佢嘅救恩，述说咧我哋生命当中咧，我哋点样由唔认识神变咗认识神，同埋咧我哋喺一啲嘅恶劣嘅环境里面，或者喺你黑暗嘅环境里面咧，神点样将我哋从嗰种嘅黑暗带进光明。嗱，依啲嘅經歷咧，先係我哋需要去見證神同埋榮耀神。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呢個聚會咧？原本釣唔到魚嘅，祈禱就釣到三四十條啦。咁跟住另外一個出嚟，原本咧就揾工揾到好彷徨啦，一祈禱神就俾咗我份工。最近失戀啦，一祈禱咧神又賜咗一個好過以前嘅男朋友。講嚟講去，全部依啲嘅見證，嗱，依啲見證係咪真？可能係真嘅，但係依啲卻係個人嘅經歷，唔係神嘅拯救。我哋人生里面咧，曾经经历过神好多嘅恩典，但系嗰啲恩典咧系好个别性嘅，即系每一个人咧发生喺你身上，未必发生喺佢身上。我哋咧喺基督徒身上可以数算呢啲恩典，数算主恩嘛，系咪啊？但系对未信嘅人咧，你却唔好随便讲嗰啲啊，因为咧会误导人迷信。你就好啦，即系一祈祷就话可以钓到三十条大鱼，有一次佢钓唔到，咁点咧？你嗰次系咪我哋嘅神真咧？那个问题就喺呢度啦。所以我哋一啲嘅生活上经历神嘅见证咧，唔好随便同一啲未信嘅朋友去讲，因为咧嗰个系神喺人咧个别身上嘅恩典。但系一样嘅恩典，却系每个人都一定得到噶嘛，就系十字架上嘅耶稣基督。每一个未信嘅人，佢都会经历得到嘅，只要佢愿意嚟到主嘅面前接受主，佢就得到啦。当佢因信耶稣基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个系每一个人都得到嘅。嗱，呢份嘅见证咧，就应该系我哋随时都述说啦。咁所以喺阿摩西身上咧，我哋就睇佢讲嚟讲去咧。讲神嘅拯救，嗱佢冇讲到其他嘅嘢，喺当中都俾我哋一个好大嘅提醒。喺十二节经文里边，咁我哋有三方面嘅睇见咧。第一方面咧，当我哋睇人或者睇自己嘅时候咧，都冇睇别人。我哋即系去睇一个生命嘅实质，亦都我哋自己追求我哋自己有个生命嘅实质，唔系一个挂名嘅神嘅儿女，或者一个真系挂名服侍神嘅人吓。喺当中俾我哋一个好大嘅提醒。第二咧就系当我哋真系要引导人嚟到神嘅面前嘅时候咧，我哋需要述说。神自己的恩典，即是被人能够听得到的。另外我们所述说的恩典应该是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才能够将一个原本米癫的祭司能够带到神的面前。第十三节开始，他竟然能够帮助摩西，但帮助当然是来自神。没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回剩下的第十八章。好，如果没问题，我们就看看十八章之后那段的经文，很简短讲一讲的内容，就是第一天摩西就坐在那里就处理好多个问题啊！大家唔好忘记咧，当时以色列人有二百万嘅人吓，一个摩西坐喺度，啲人咧就唔知系咪排山倒海定排住队啦吓。咁呢个外父就提醒佢：你咁样做，你根本冇可能。于是佢提醒佢咧，摩西应该做嘅，然后再喺以色列人当中咧挑选一啲嘅人，成为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去分担。嗱，呢样提醒咩嘢咧？提醒今日喺教会嘅侍奉或者我哋喺侍奉当中咧，系要彼此嘅配搭。是一个对公来的，没有一个人呢摩西那么好，他一个人不能够做到神的事，其实在当中是一个对公。所以其实教会呢是需要弟兄姊妹呢是同心的配搭去一起侍奉神，即是在当中是一个对公，又不是说教会是某几个人去做，而是每一个人一起去做，然后在不同的岗位里面去配搭。
摩西那么亲近神，为什么神又不会跟他说
呢？神做事可以用任何的方式，神可以透过任何人、任何一件事去成就他的事的。好像你的问题，你已经反映了一样东西，摩西那么亲近神，为什么他不直接跟他说呢？你的意思是什么呢？神啊，你要讲就跟我说，你就不要透过其他人讲，是不是？于是我们祈祷都会成日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祈祷神啊，为什么你没有回应的？其实可能回应了你的，不过他不是用你那种方式回应。我们今天去祈祷呢，等候神的回应都小心这件事。我们很多时候很有主观的，想神这样回应，神啊，你啊Yes or no 啊，是不是啊，是定不是啊，是不是这份工啊，是不是这个女朋友，我们就这样的。其实神可能叫你等等，神或者用了另外一种方式提醒你，但因为我们的主观呢，很多时候限制了我们对神的心意的了解。神的拯救，我们讲个例子，就是一个人就来浸死了，那他经常在祈祷，就祈求船来救他。那神就用的方式呢，有直升机来，他又不想直升机。 有其他嘅嘢嚟，佢又唔上。最後佢死咗啦，因為神已經嚟咗啦嘛，佢唔上飛機啫嘛，佢係都要話神啊，我要船啊嘛，點解你唔揾只船嚟啫？咁呢個同我哋今日嘅人嘅主觀亦都有關係。神嘅方式係任何嘅，所以我哋喺當中咧，神受限制，所以留意咧，神可以直接同摩西講，因為神曾經同摩西講過，佢喺神家裏面盡忠嘅，所以佢直接同佢講啊嘛。但係亦都神可以透過其他嘅人。當中仲有一樣嘢咧，我哋可以睇到摩西真係一個謙卑嘅人。聖經裏面講到咧，摩西柔和謙卑，即係話如果以佢嚟講，點解要聽你講啫？你係邊個啫？係咪？佢要問嘅佢唔係邊個，佢要問嘅佢講嘅係乜嘢？係個內容。如果當佢嘅內容咧係合神嘅心意，佢聽。其實我哋今日都需要有一份嘅柔和謙卑咧，喺當中咧去認識神嘅心意。好多時候我哋成日話啊，神嘅心意你究竟係點啊？好多時候神可能回應咗，但我哋卻冇嗰份嘅敏感啊。
但呢度冇提到摩西有求問神，問神咁嘅兩分。
你留意喺第23節咧，你若這樣行，神也這樣吩咐你。當中咧，佢冇好詳細嘅講出嚟，但喺當中咧，摩西對神嘅認識咧，即係話同我哋今日唔同啦，唔係一定要神直接同我講。摩西可以透過其他人咧，俾佢一個嘅提醒。爭在呢啲嘅提醒咧，係咪合乎神嘅心意？嗱喺當中咧，你跟住就會睇到佢咧，佢就聽從外父嘅話，選咗去就做啦。其實呢個係同一個佢有冇求問神冇關係，而係佢要問嘅就話、是、呢、這個人講嘅嘢唔係因為佢身份同埋地位嘅問題，而佢講嘅嘢係咪合乎神嘅心意嘅問題。嗱，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譬如我係一個傳道人，喺我心目中可能我淨係聽神話嘅啫。個個人講嘢我都唔使聽啊，因為我淨係同神交帳啊嘛。於是神係直接同我講説話，但未必神有一日咧，可能透過一個咧人最睇唔起眼嘅小姊妹或者老姊妹俾你一啲嘅提醒，你當中願唔願意去聽？嗱，依個就係一個謙卑嘅問題，因為好多時咧，我哋熟齡嘅驕傲咧，我哋側邊嘅人提醒我哋聽唔入耳嘅。如果你身體份量重啲，小心啲聽，真係可能發生喺我哋生命裏邊嘅。我哋嘅失敗咧，我哋嘅軟弱咧，就係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不自覺。要睇下你講係乜嘢人講，所以我哋今日咧成日好多出現咗呢個問題。我哋又淨係好多時講嘅嘢就某某人講，某某神學家講嘅，卻唔話神點樣講。因為我哋不自覺咧將我哋嘅觀念啊擺喺某啲人嘅地位上，或者名譽上，但係呢啲往往咧成為我哋嘅絆腳石。今日我哋唔要問邊個講，我要問佢講嘅係咪神講，呢個先係我哋正確嘅態度。即係我要問佢講嘅係咪真理，係咪出於神？呢個先係我哋真正嘅需要咯。如果唔係咧，好多時候我哋就冇咗摩西嗰份嘅柔和謙卑啊。但我哋會成日犯嘅，可能做丈夫嘅最容易就係、是、太太講嘅嘢，你永遠唔聽。係啊，真係係啊，謙卑嘅人有福啦。其實咧，神咧可能預備咗你側邊嗰個就成日提醒你嘅。不過咧，因為佢係最唔吃重啊嘛，可能係你最睇唔起啊嘛，咁你可能唔聽佢講啊。但愿我哋喺当中都学习啊摩西嗰份嘅柔和谦卑咯。其实边个讲唔重要咯，重要佢讲嘅系咪啱嘅，系咪真理呢、这个先重要。当我哋真系有个柔和谦卑嘅心，听呢个真理嘅时候，原来就系解决咗我哋嘅问题。如果唔系摩西咧，我谂佢自暴唔到40年啊，四日就死咗啦。有乜可能啫？我哋喺教会嘅侍奉亦都一样咯，即系其实都系一个对工。我哋唔系铁人嚟嘅，我哋都唔系超人。一樣的工作，一個人做同100個人分擔是天淵之別嚇。啊，依個係一個好大的提醒。不過我要問，當佢選十夫長、百夫長、千夫長嗰時候，點樣選？
敬畏神
啊，一個好大的提醒啦。我哋特別留意咧，喺第21節嚇，並要從百姓中揀選有才能的人。嗱，如果冇跟住底下嗰幾句咧，就好大件事啦。並要從百姓中揀選有才能的人。我哋心目中有才能的人是咩人？啊！而家睇到就系咁讲啦。如果唔系睇到呢度，我谂我哋唔系咁讲啊。我哋就问你系咩嘢身份先？有冇博士学位先？我哋会咁噶，教会当中都会咁样噶。好多时候我哋才能系讲咩？熟世嘅才能系嘛？我哋好自然噶，做咗几十年 management director， 哇！咁你嚟教会就啱啦。有才能嘅人啊嘛，圣经讲噶嘛。好在聖經講埋落去啫，嗱，依個俾我哋今日好大嘅提醒，即係特別喺教會侍奉咧，即係我哋將來咧，你留意咧，其實侍奉原來係需要睇嗰個人嘅生命嘅本質嘅。特別咧，希望糾正弟兄姊妹一個嘅觀念啦，千祈唔好以為侍奉係輪流做，侍奉唔係輪流做。嗱，有啲可以輪流做嘅，因為有啲嘅侍奉咧，其實係一個出於愛心就已經可以做，但有啲侍奉卻唔係喎。嗱，你特別留意到咧，因為十夫長、百夫長、千夫長咧，係代表咩咧？他们代表摩西，亦即是代表神去做事工的。 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所以教會當中有些侍奉呢是可以輪流做的，但有些侍奉呢卻不是的，譬如教導上的侍奉不是輪流來做的。即係我哋有時一個錯誤嘅觀念咧，就係輪流。我話俾你聽，當你輪流，你幾年後你就知道你會承受嗰啲苦果。我同弟兄姊妹講，真係㗎。因為如果你唔係揾到一啲敬畏神、誠實無妄嘅人，換句話，你嘅同工咧就淨係一啲有才能嘅人啫。嘅時候咧，你就會好痛苦，就係咁樣嚟。當我哋話有才能嘅人咧，原來一啲生命能夠真係敬畏神、能夠彰顯神嘅人，嗱，依個就係我哋需要求神去賜下依啲嘅弟兄姊妹，同埋感動佢侍奉咯。希望弟兄姊妹有個觀念咯，因為喺教會裏面咧，唔係睇某個人有冇錢，唔係睇你某個人有冇才學，唔係睇某個人嘅身份地位係點，係睇某個人佢嘅生命嘅質素去到邊個地步，佢嘅生命能唔能夠承載神俾佢嘅侍奉，佢做嘅侍奉唔係佢個人嘅侍奉，你留意喎。你執張紙執得好唔好唔重要，但係當佢嘅侍奉咧，竟然係代表神。就好唔同啦，即係依個係牽涉到咧其他生命嘅問題，牽涉到整個教會嘅問題。嗱，當我哋睇到提摩太前後書，睇到提多書咧，好多嘅提醒啊，即係話當我哋喺教會當中去按立一啲嘅侍奉嘅時候，唔好隨便啊！如果唔係，變咗我哋可能喺依個人嘅罪上有份。因為點解咧？你挑選佢出嚟唔係佢嘅錯喎，你留意喎，下一屆同工啊，好快出年輪到你啊！咁我諗下，冇所謂啦，你咁客氣啊，我推推咗幾年啦，我做啦咁啊。其實他的生命或者他的心智未準備好，於是呢我們其實可能害了光。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提醒，侍奉不是輪流做，其實糾正這個觀念。弟兄姊妹在侍奉當中，神已經呼召了你了，在這個侍奉當中的時候，你不要隨隨便便說退，你都不要隨隨便便說上，因為當你擺得起這個侍奉的時候，你就要有忠心。因為一個侍奉呢其實不是一朝一日的，摩西經過40年呢他才能夠成為一個神很重用的仆人，因為在個侍奉當中呢生命得到操練，操練我們跟神的關係，生命呢真理呢隨著長進，所以一個越長進的人呢你就不要隨便說在你的侍奉崗位退下來，不要隨便，除非你很清楚說神已經興起了另外一些的弟兄姊妹，他能夠成為你的接班人，就好像神為摩西預備了約書亞，摩西就要死了。我自己在侍奉里面的一个观念就是，神不要我留我不敢留，但是神不要我退我也不敢退，要看神自己的心意，求神去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观念，侍奉原来要选择一些敬畏神、诚实无妄、肯不义的人，因为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一班这样的人聚在一起同工侍奉你才没有困难，如果不是我保证你一学眼泪，但是留意真的这个，不过神都容许的，因為你要輪流嚟啊嘛，你咪輪流受痛苦咯，就係咁樣。即係當中係有學習，不過咧可以唔係咁嘅，即係喺當中去挑選祈禱，即係求神嘅預備。
侍奉咧，我邊學邊做。
侍奉根本就係邊學邊做。從如果我哋睇翻喺神冇個個都係摩西嘅，其實每個人咧，佢喺侍奉當中咧，佢嘅生命經歷神喺侍奉當中經歷嘅信心、愛心都喺當中建立。所以咧，侍奉係每一個人都應該嘅。不過卻不是每一個人一開手侍奉的時候，神啊，我愛你，我侍奉，我就做傳道人啦。嗱，咁就好錯啦。嗱，今日咧，甚至乎喺神學院裏面嘅神學生咧，我都要問神呼召佢嘅時候，係咪佢要做傳道人咧？定抑或佢喺唔同嘅崗位咧？即係當中有冇知道神俾佢嘅托付喺邊度咧？其實侍奉當中咧不斷摸索嘅。嗱，譬如今日大家未做一個傳道，可能有一日你會成為傳道人喎，因為你喺侍奉當中咧，神不斷俾你好多嘅雕琢、好多嘅陶造、好多嘅拆位咧。不是你是你叫做傳道人，你就是傳道人，即等於先頭個名叫祭司，你不是就是祭司啊。咁啊，侍奉是邊做邊學的，最重要咧，當神呼召你的時候咧，你有嗰份嘅願意的委身在侍奉當中咧，你會不斷經歷神的，在當中你的生命就被建立起上嚟。而有一日咧，神會比你的托付更加大，會的，但咧調翻轉咯，神如果比你都是在個角落裏邊咧，你願意順服咧？嗱，呢個相對嚇，其實是順服神自己的心意咯。在當中的學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你的生命不斷被操練，不斷去長進，這個是一定的，但是崗位未必，即是崗位不重要，而在一個侍奉裡面，你的生命十年前和十年後不再一樣，但是有些人會做同工，有些人做執事，有些人做長老，有些人做傳道，每個都不同，問題就是在一個侍奉裡面，我們的生命不斷的被更新，這個才是重要。
但是先揀這個千夫長、百夫長，但是他生命到了某一個程度才會被選上。
哦、oh, ，OK， 因為我哋先頭你問啊嘛，侍奉係咪邊做邊學啊嘛，係咪？ 我先嚟就回應啦，唔係個個一開手做十夫長噶嘛，唔係個個一開手做百夫長噶嘛。於是佢個侍奉裏面咧有個過程，有個階段嘅。而家我問題錯誤在咧，可能好多人一開手就我想做千夫長，因為你俾咗佢做十夫長、百夫長，佢就問點解我唔做千夫長，點解我要做十夫長？你係邊個？即係咧，我哋當中咧，我哋就順服神嘅帶領咧，即係我哋由神俾我哋嘅托付開手。譬如假設用一個例子咧，你而家用小組組長，咪一個開始咯，好似一個十夫長，咁即係喺當中去學習咯。譬如有做同工嘅，即係於是我哋就睇到當中咧嗰、那個侍奉就慢慢去長進，咁即係有個過程咯。咁但係好啦，就算你做十夫長，你留意咧喺開手嘅時候，神會睇你，咦？你有冇生命嘅委身？是不是你的侍奉是出于回应神的爱呢，定于说你想着柴娃娃玩一下呢？有要求的。即是在当中呢，我们觉得即是每一个侍奉岗位里面，其实即是如果以我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呢，当要去寻找一个人在一个带领性的岗位，即是好像小组组长是带领关顾牧养教导的岗位里面呢，我一定会按照圣经的真理去对他有要求。其实不是他要求他打得游水游得有钱那样，而是他的生命呢，他越已经经历到神那种的爱，他愿意去回应。他的侍奉是出于爱，不是他有什么能力，不是他有恩赐。恩赐是以后神赐给我们的。每一个人呢开手的时候呢可能没什么恩赐的，但神呢会在这个侍奉当中不断加给你的。真的可以是很奇妙的事。不过开手的时候呢，就是在当中神对人有要求，我相信。所以我觉得是有不同。
他前面十几章那里讲到呢，即是神的律法和法道、就是以前都好像没有提过，是现在才开始即是提到律法和法道呢、之后呢我知道神又颁布那个律法给你了，这里似乎是一个即是预先告诉摩西知是神有个律法和法道是要给这班以色列人知道
的、其实这个在人的观念上呢，基本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些律例的观念，因为在一个民族里面呢，如果没有一些的条例呢，根本就是作反。如果你去一个地方那里是没有律例的呢，你就不敢去，因为是一个没有王管的地方。一样
摩西听的那个话呢，虽然他心意是核心意，但他怎么教
呢？留意一样东西呢，在民数记第十二章呢，神讲得很清楚呢，他跟摩西面对面说话的，不透过异象，不透过其他东西。在当中呢，就是说摩西对神那种的心意的领受呢，是直接从神而来的。那就跟新约的保罗很相似的。保罗在大马色遇到主之后呢，他有三年的时间，就一般来讲就讲到在阿拉伯的旷野里面。于是当他写保罗书信的时候呢，里面讲的全部都是属天的东西，属灵的东西，不是一般人能够写得到出来的。那他就这个呢，其实他在神面前的领受咯。所以你问这个问题呢，就我不可以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我深信咧，就神同摩西嘅关系咁密切嘅时候咧，佢好清楚知道神嘅心意系点。于是当环境对一啲嘅事物发生嘅时候咧，佢就有份嘅敏感咧，有个判断，知道呢个系出于神定出于人啦。嗱，同我哋今日基督徒亦都一样。嗱，我哋今日梗系要问嘅。啊 ，Alice 嗰日突然间同我讲嘢喎，咁哇，佢究竟系出于神定出于人咧？系咪？我点解要听咧？其实好简单啫嘛，我哋有睇圣经咪知咯。其实就唔系嗰时去揭圣经，喂，你系出于神定出于人喎？而是因为你平时已经知道神的心意在你生命里面的时候，当人讲的说话的时候你就分别。我们今天一样，如果我们今天不看整本圣经，当旁边的人讲，你知道我们个个人都有把嘴，个个人都讲话很厉害的，究竟他讲的东西是出于神还是出于人？究竟讲的是道理还是真理？啱不啱？我们就没办法分了。我们不可能在那时先揭圣经，你都不知道在哪里找。但平时如果当我们将神的话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分得到。就好像摩西，我相信就摩西和神的关系很紧密的时候呢，他就能够知道，所以他才能够写到摩西五经。你留意一下，圣经里面没有说摩西为什么会写到摩西五经，是吧？但他却能够写到出来，这个代表神对他直接的启示。
还有在这里呢，在二十三节那里呢，我看到摩西说，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我看他的英文版本就是，如果你是这样做，而上帝又是这样 mans 你的时候呢，那我会看到就是，其实这个叶剔罗他都是很有智慧的，即是他告诉摩西听怎样验证，我想那个验证是，即是上帝会告诉你。
没错，因为你特别留意个也字嘛，他讲到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这个就是条件性。即是我们不是说做一个无知的人，我很谦卑，有时候走到另一个端，我很谦卑的， 邊個講嘢我都聽噶，咁你就害死自己啦。啊，謙卑唔係咁用咯，謙卑係話我有個柔和謙卑嘅心，去領受神用唔同嘅方式、唔同嘅渠道提醒我。於是咧，我就放低自己嘅主觀，去願意順服喺神嘅心意。謙卑就是真正咁嘅意思啊。其實喺第十九章咧，第五節同埋第六節，我哋不如讀出嚟啊，好嘛？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嗱，呢段説話咧就告訴以色列人啦。其實佢就講到咧，要作祭司嘅國度，作聖潔嘅國民咧，其實講到服侍神啦，同埋有聖潔嘅生活、聖潔嘅生命。呢啲話都要告訴以色列人咧，我哋當然係當時嘅以色列人啦。但係今日每一個基督徒都係真以色列人。換句話，呢番説話亦都對我哋今日每一個基督徒講，即係今日我哋都係一個祭司嘅角度，係聖潔國民。第十九章咧，佢其實最重要講到一樣嘢咧，係聖潔同埋自潔。你留意啊，佢喺當中咧講到侍奉神，講到我哋係一班跟從神嘅人咧，其實我哋需要有一個聖潔嘅生活同埋自潔嘅生活。在第十九章咧，佢最主要的中心點就喺呢度啊，因為神是輕慢不得的啊。第十章以後咧，就開始咧要去知道神的心意是點嘅啊，亦並且去進行嚇。
點解都係十五節就話可親近女人？
喺人的觀念咧，同神的觀念咧，聖潔是有不同的。在人的觀念，聖潔通常是講道德上，係咪啊？講到神話聖潔的時候咧，其實好像很抽象啊，好似喺屬靈嘅嘢。當應用在生活裏面，他就用一些人比較明白的言語表達出來，單止講到不要親近女人，他還講到要洗衣服。你看到在第十節裏面，叫他們今天明天自潔，又叫他們洗衣服。其實他在舊約裏面，他其實牽涉到一些預表的問題，所以他就用當時人在生活上一些觀念去表達出神的心意。其實重點就不是在於洗衣服，因為洗衣服不能夠令你真的乾淨嘛啊。親近女性呢，即當然這個是你在婚約裏面，在當中呢，其實他用一些生活上一些人的觀念呢去提醒他。如果我們明白舊約很多時候都出現這一類的情況，你不要這樣，你不要這樣，其實他就是用人所能夠明白的說話或者一些觀念呢去提醒人怎樣在神面前自潔。當然我們知道那個自潔，我上次在牧養團契講到在神面前那種聖潔咧，就話咧過神所喜悅的生活。而呢個生活咧，係包括思想、説話、態度、動機、行為五方面啊。咁呢個就我哋要問自己啦，知唔知道神喜悅啲乜嘢咧？然後咧，思想上都要聖潔，説話上聖潔，態度上聖潔，動機上聖潔，咁先係真係聖潔，就唔係一啲外表嘅行為啊。我都幾聖潔噶啦，就喺思想上聖潔。動機、思想都聖潔，言語同行為上，言語同埋態度上唔聖潔，咁都俾我哋一個提醒啦。即係其實咧，思想上又聖潔，動機上都聖潔啦，但係講嘅説話表達嘅時候咧，可能唔聖潔，或者嗰個態度上唔聖潔。嚟到神面前個要求真係咁高，連態度上都應該唔係隨隨便便咯嚇。
嗰度佢有雷光點電能力，呢個係咪神即係將佢嗰個佢個能力去？
是啊，其實每一次咧，你發覺當神降臨咧，喺人當中都出現呢啲情況。咁咧就係話俾我哋聽，神係一個尊貴、榮耀、聖潔嘅神。當佢出現嘅時候咧，有出現雷轟、閃電、地震。咁其實當中你留意咧，每個人咧睇到呢種嘅景象咧，佢一定敬畏嘅。所以你咧每次以色列人咧一睇到呢啲景象，佢就真係產生嗰種嘅敬畏出嚟噶啦。亦都提醒我哋今日嘅人咯，因為其實我哋今日咧，神係慈愛啦，但係面對神嘅時候咧，都要有一個敬畏敬虔嘅心。所以希伯來書佢話神係烈火，所以我哋嚟到神面前侍奉嘅人，要帶著敬虔敬畏嘅心啊！我相信今日嘅基督徒咧少咗份敬畏嘅心，因為我哋冇見到雷轟閃電咯。如果我哋今日一間走嗰時啊，突然間有雷轟閃電、地震，然後有呢個異象出現咧，從此我哋一生改變咗。我想我們可能講說話啊，回到教會啊，做侍奉啊，祈禱啊，都不會隨隨便便馬馬虎虎求其其。今天我們沒有經歷這些，其實我們希望不是由害怕產生敬畏，是由愛產生敬畏。我們今天對神的敬畏不是因為怕祂整到我走出街又被車撞到，我們不是怕這些，希望在當中是因為神對我們一份愛的時候，我們願意愛的回應，亦都知道祂是一個不是隨隨便便的神，祂是一個公義、聖潔、尊貴、榮耀的神的時候， 我哋嚟到佢面前，真係有嗰份敬畏嘅心。成本聖經裏面咧，一講到神嘅出現，就出現呢咁嘅情況。但當然亦都有時講到咧，神咧化成人形咁嘅情況咧，即係神道成肉身，住喺人當中，於是人先能夠親近神。所以希伯來書就講到，今日我哋點解能夠坦然無懼嚟到神嘅施恩寶座面前，蒙恩為得憐，得隨時嘅幫助，係因為十字架上嘅拯救嘅問題。如果唔係，哇！我哋罪人嘅身份，去到個尊貴嘅神嘅面前，我哋要被擊殺嘅，冇人能夠見到神。但因為今日神嗰份嘅愛啊，
咁希伯來書嗰度咧都有講到關於呢個情況嘅。即十二章咧就話你們原不是來到那能火的山，即係話此山有火焰、白雲、黑暗、暴風、角聲、雨説話的聲音。那些聽見這聲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們説話的。跟住又講到話，即係摩西話我甚至恐懼戰驚啦。咁跟住廿二節咧就話你們乃是來到
神的山，
永生神嘅庭邑。咁其實呢度十。希伯來書呢一度其實想講啲咩嘢咧？其實即係點解有咁嘅對比咧？
其實佢好簡單，佢講到咧，其實你無論希伯來書第十二章啊，同埋先頭我哋喺出埃及記裏面咧，就講到咧，其實原本我哋係一班罪人咧，我哋唔能夠見到神。但係當人嚟到神面前嘅時候咧，我哋要記住咧，就好似嚟到永生神嘅殿。其實喺當中咧，係要帶著嗰份敬畏嘅心，唔係隨隨便便。點解新約聖經再一次提醒？因為喺舊約聖經裏面好清楚。其實神向人顯現的時候咧，有雷光閃電的時候咧，人真係好怕聽到神個講説話。但今日咧，我哋卻因為有神的慈愛啦嘛，十字架上成就咗救恩啦，我哋能夠坦然無懼嚟到神的面前咧。好多時候我哋淨係高舉神的愛，所以我哋嚟到神的面前咧，好多時係好隨便嘅啫。你留意啊，我去過一啲教會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經歷過啊。喺教會崇拜裏面咧，可以飲咖啡嘅；喺崇拜裏面咧，個女仔可以坐喺男仔個膝頭哥嘅。在神话里面可以吃三文治随随便便的。这些其实在当中就缺乏了那个敬畏的心。在圣经里面提到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是去到永生神的殿。旧约看到为什么神去兴建圣殿兴建会幕的时候要求这么高呢其实提醒人神是不是随便的。所以人来到神面前应该有那份敬虔敬畏的心。那希伯来书其实再一次提醒即係希伯來嘅信徒就當然係二千年前啦，其實歷世歷代都冇分別嘅。好多時因為我哋今日喺神面前蒙恩啦，但嚟到神面前卻缺乏咗嗰份敬畏嘅心，喺當中又會提醒我哋
我想問神乃是烈火係點解
烈火？其實佢就講到神嘅屬性啦。你留意咧喺聖經裏面咧會講咗神好多嘅屬性，神係愛，呢個係其中一個屬性啦。神係烈火咧，烈火係咩意思咧？喺牧養團契裏面咧講到主耶穌基督又係羔羊。又是獅子，即是一樣。神是慈愛，但神呢個烈火，烈火是什麼意思咧？有審判。你留意耶穌基督話，到末世的時候咧，佢要用聖靈火施洗。所以火咧係講到神的公義，講到神的審判，講到神是一個不是隨便的神。即係如果當中有罪惡的地方的時候，神亦都要執行嘅審判。烈火就係講到呢個意思啊。其實我哋喺聖經裏面咧，神的屬性上就出現係兩方面，一個是神的慈愛，一方面神的公義。當佢慈愛的時候，佢就好像羔羊。當佢公義嘅時候，佢卻似獅子，所以神亦都係烈火，求神去憐憫我哋啦。今日神嘅兩個屬性都睇到，因為當我哋面對神嘅慈愛，我哋梗係感恩啦。但如果當我哋面對神嘅公義嘅時候咧，我哋卻承受唔到，即係求神去憐憫我哋。第十九章嘅總結都係一個我哋需要喺神面前有一個嘅聖潔嘅生活啦，因為我哋係聖潔嘅國民啦，係祭司嘅國度啦，即係俾我哋好多嘅提醒。
咁我哋停喺度啦。